绝大部分的主管都知道，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很难有一个工作做一辈子，就是如果你再也不会回到这间公司，我也不想跟这间公司的人有任何的瓜葛，那我会跟你讲的是你根本不需要讲。如果我今天是我觉得这间公司其实是不错的，那只是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忽略了，我倒是觉得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建议。建议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你去宣泄情绪，慢慢的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决定要放下了，那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那我就没有必要一直去钻牛角尖在这个情绪上面。然后我们常常会讲说不要有恐怖情人，其实很多在职场上面的伙伴在离职的时候都变恐怖情人，就是想着我要跟你一起回。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转职季来临咯，我们推出的转职大主题的策展题目是转职落点分析。今天这一集我们来谈的是转职如何漂亮分手。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今天的来宾，他是学堂讲座的创办人、企业培训讲师方植勇方老师。 Hello， 你好。
Hello， 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方植勇，大家都叫我小安老师。我的英文名字是 Antonio， 那可能大家比较难念、
啊、好难念、啊、
然后就发现很多人都喜欢用音译，比方说安东尼奥、安东尼、哦、安东，那我就发现安没有消失嘛、
uh-huh, uh-huh、
所以我就想让大家容易记，就叫小安这样子。
是是，好、哦、小安老师、嗯、或许听众朋友们有上过小安老师的课，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请你好好把握今天这一集的时间，因为小安老师啊，他其实在今天往前推的十年，他已经在企业培训的这个领域上面深耕了非常多的这个知名的国际级的企业，金华酒店啊、老爷酒店啊，零售业上也跨足到一些汽车行业，中华宾士啊、 BMW 等等。好，所以他的职场内外的经验其实是非常的多，而且是从员工到主管，其实他大概都有非常透彻的一个看法跟分析。那我今天非常欢迎客座主持人，他是我的同事 Zoe， 请 Zoe 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Zoe。
好哦，我们稍微做了一个划分，这一集的主题我们是针对我已经决定我要转职的这一群人。好，那第一题我们就直接先问小安老师的是说，我要怎么样跟原东家还有我的原本的主管，我要怎么样跟他说我要离职了？因为你知道你要开口说这件事情，尤其是这个主管很重用你，或是这家公司给你很多的培育的机会，你突然觉得你好像要对不起他们了，好像对不起他们过去的栽培。特别是我离开的原因有所谓的外部的吸引力，或者是内部的推力，有些话我到底该不该说，或者我该说多少的真实度呢？好，这个就想听听小安老师的意见。
嗯，其实刚刚这个 Pola 有提到一件事，我已经确定我要离职了，我要怎么跟我的主管讲？我觉得伙伴们必须先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领域上面，我们是成人的一个世界。在成人的世界里面，有些东西其实讲得越简单越直接越好、那这个直接很多时候就会大家就想一件事情，叫所以我可以讲真话吗？比方说我要离职是因为我很讨厌我的同事，或我很讨厌我的员工，或者是我很讨厌我的老板这样子。那这个就很多时候大家就会对这个真这个字啊有一点点的误解。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在跟伙伴们解释的时候，我就会说真诚真诚它其实是两个部分。那什么叫真呢？就是说你在不谄媚跟不刻意回避冲突的情况下、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这叫真。那当我讲的说不谄媚跟不刻意回避冲突的情况下，也表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也没有要你刻意创造冲突。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重点是在于，不是为了让对方舒服，或为了让我们不吵架，所以我讲出违背自己的想法的话。但同时间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件事情，叫我如何不要刻意的去创造我们彼此之间的对立。今天如果你要离职，你要离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外部吸引力，那今天我一个转职以后我可能会有个晋升、又或者是有些人的转职可能不见得是因为晋升或薪资、有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的改变、比方说我有了小朋友，那我孩子可能长到了一个年纪，我需要他受一个更好的教育。那我觉得其实在成人的世界里面，这样的对话是没有问题的，大部分的主管都能理解。那甚至我自己在现在的这个职场上的经验也发现，绝大部分的主管都知道，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很难有一个工作做一辈子， 大部分的时候他可以比较能够接受说好你要转职，那当然他还是会花一些时间去留你，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明确的告诉对方说，哎，我离职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有可能是薪资的转换、地点的转换，或者是职务上的转换。那至于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东西，我就会比较不建议在离职的时候会去拿出来作为你最主要的一个离职的说明。也就是的确我离职的时候可能除了薪资以外也有一些我可能跟同事不相处不来的地方，但是什么真我只要去讲，我离职的时候这个离职的原因是因为薪资的调整，那可能其他家公司呢给我的薪水比较高，那导致了我可能会为了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以要离开。那至于我跟同事之间的不好相处这件事情，我们必要一定要跟老板讲，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要去斟酌的部分。
那想请问一下小安老师，因为刚刚讲到是好像比较是要建议大家我们讲出部分的真实部分的真话就好，要怎么样去定义，就譬如说我真的觉得我跟同事相处有问题是因为这个组织文化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去跟我已经要说分手的公司好好的跟他们说这件事，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该怎么样表达会比较好，小安老师怎么建议呢？
我觉得有没有必要这件事情是要看你跟这间公司的关系，就是如果你再也不会回到这间公司，我也不想跟这间公司的人有任何的瓜葛，那我会跟你讲的是你根本不需要讲。如果我今天是我觉得这间公司其实是不错的，那只是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忽略了，我倒是觉得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建议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你去宣泄情绪，比方说刚刚我们的Joy有提到就是我在公司里面有一些文化上的问题，我就举个例子，我在马来西亚的 Ritz Carlton 做管家，就是我的 housekeeper 会偷我的小费，因为我是管家嘛，那客人要离开的时候会用一张这个卡片写个卡片给我们，然后就放个这个小费在里面，那一般来说就会放在那个座位上面，放在 床头柜上面，那我就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常常可能都没有收到这个，一开始只觉得自己服务不好，那就突然间有一次就是我的客人问我说你有没有收到我的小费，那我就跟他说没有什么小费，他说有啊，每一次我要走的时候我都留一封信给你，我都看你都没有回卡片给我，我很伤心，然后最后查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我的房务人员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就把这张卡片跟钱都带走了。
是，
那其实最后我离开这间饭店的时候呢，我是有跟我的组织分享这件事情，跟我的 HR 分享这件事情，是说我跟 HR 分享的时候不是说我很生气，我觉得我的小费被剥夺了，怎么公司里面有小偷，我是在跟他讲是其实这会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当客人问我说有没有收到卡片，我有没有为什么我没有回他卡片的时候，其实这会造成我跟客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可能也会造成客人觉得公司里面有小偷的问题，我要花更大的力气去解释像我就要跟客人讲说有可能啊你放在桌面上面，那我们的 housekeeper 在整理的时候以为是垃圾就丢掉了，那我还要想办法说谎去圆这个东西，
对，要让客户的感受是
好的，对，我总不能跟他讲说有人偷我东西
这个对品牌会很伤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离开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品牌，我非常喜欢 Ritz Carlton 这个品牌，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的主管讲说其实这个事情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说，但是我要离职的时候我想要让你知道就是 It's happening 这件事情有在发生，然后它对公司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是
而不是我去讲说我被偷了小费，我被剥夺了这些东西，因为其实当我在提这些建议的时候，我想要提的是对公司的好，对团队的好，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去表达自己情绪上的不满而已，我觉得在离职的时候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小安老师分享的自身的案例，其实可以看到虽然是在发生的当下可能会造成自己会有很大的感受，是我到底有多少钱是被别人不知道的人拿走了，可能会有情绪的问题，但是小安老师就是要提醒我们说伙伴其实可能如果要表达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情绪先 calm down 先放下来，但是条列式的去分析说这件事情它可能造成的后续的影响是什么，那如果希望公司可以更好的话，就算是我们已经要跟他说拜拜了，我们还是可以在分手之前好好坐下来谈说我们有什么可以未来可以更进步，说不定回馈的当下我们自己也会收到一些可能主管啊他们的反馈嘛，这个对我们未来的职涯规划其实也是会有帮助的、那也想请问一下小安老师，那假设 在转职之前真的对这份工作有很多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小老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排解吗？
其实我觉得你都已经决定要离职了，那既然你已经决定要离职了，其实你对这间公司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其实我首先第一个我会建议你要学着放下，因为毕竟你要已经要转职了，如果你已经带着一个负面的经验要去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叫做什么？叫做 over expectation、就过度的去 expect、大家都会想嘛，别人家的草地就比较绿、我想说、我跟这个周围合作不来，那我就每天想、我早离开你了，我下一份工作就会很好，
对，
然后我到下一份工作发现、有周围 2.0 那我可能很痛苦。那我觉得第一个是慢慢的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决定要放下了，那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那我就没有必要一直去钻牛角尖在这个情绪上面、我们常常会讲说不要有恐怖情人，
是，
其实很多在职场上面的伙伴、在离职的时候都变恐怖情人，就是想着我要跟你一起回、那其实、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你已经准备要离开这个地方，有一个更一个 fresh start， 一个重新的开始，那你应该是用心去准备这个 fresh start。
是，
那第二个是，其实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有些同事很难相处，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对方，是因为对方很难相处，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叫做有没有可能你们的人际关系在一开始的起点就已经过线了，
有一些问题了，
对，
是自己没有发觉的，
你自己没有发现。那如果这些问题你没有发现，我在我的第一本书这个职场会伤人的时候有一个 slogan、叫做在工作的时候受了伤不是离职就会好，我与其花很多时间去恨这间公司，我不如去回想一下我在这间公司的痛苦的人际关系当中它怎么开始的，然后在这些经历当中我可以萃取出经验来确保一件事情，叫做这间公司的负面的经验成为你下一间公司成功的经验，而不会说哦，我只是在这边一直一昧的想就是这间公司很烂，这个同事 很难相处，但你到了下一间公司的时候你还是没有从上一间公司学会如何去维系一个好的人际关系，而导致你就只会一直在转职的恶性循环当中，
对
对，
就重复的把上一份工作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又不小心带到下一份工作了、
那其实很常职场上有一句话，就是你要么就是钱少，要么就是心委屈了。我可以直接跟他说吗？你就是钱太少了。
我觉得倒是不需要，因为钱太少这件事情是一个认知，因为是认知就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认知冲突。比方说对于 Pola 来说薪水超过低于20万、都叫少、对于小安来说呢
低于50万才叫少
对，那对于小安来说可能低于5万才叫少这样、那这个时候我可能跟主管讲说我觉得是因为你们薪资太少所以我离开、其实对于主管来说有的时候很难去界定什么叫少什么叫多，我就讲一个很简单，就是你离职的时候有没有它的成本，举个例子，你有一个学习成本，你要到新的工作文化、你要学习他的文化，人际成本、你也许现在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这个老板，哇，赏识你
超挺你的、
同事又好相处，
是
又每个都正妹，
真的、
那当然你在上班的时候明明都心情愉悦，唯一就什么、就薪水可能现在是45000，那现在有人挖角你开个55000-10000、那你可能就可以跟老板沟通一下去做这个协商，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在转职的时候没有想要
就只看绝对值而已，
对，只看那个45000-50000
的差别，
差10000、
嗯、
但是我都会跟伙伴们讲说我自己在做生涯规划的时候我也都跟教伙伴们一个事情，就是你不是要选你的想要，不是只要是思考你的想要、而是你也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叫做你的 benchmark 在哪里、你的 acceptable 在哪里、就如果我继续留下来这份工作，在我的主管这么挺我，然后呢身边的伙伴呢都是好相处的，那我可能就会想一件事情，叫好，如果老板愿意给我5万我就可以留下、那有没有可能其实老板是愿意的、那其实你就降低了这个成本、
所以我们在跟老板沟通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表达说对对方给我的、薪水是多了1万，我要怎么样让我原东家觉得我不要这么只为了10000块我就到了隔壁对面街的那家公司，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我讲的认知，所以不要讲认知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是在讲少、 我在讲的是比方说今天这个 Paul 是我主管，我今天要离职的时候我可能会先找你先聊聊，我不会先直接递离职信、嗯、我不会就说我要走了、嗯、然后我们才来谈，我会先找你聊聊说这个经理可不可以跟你聊一下、嗯、那我可能就会跟经理讲说，经理这个其实这个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来给我 offer、嗯、然后这个职位比较好，那薪水比较高，但是其实我对于我们现在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的伙伴跟您一起相处、嗯、我都觉得很舒服，那我也想知道公司这边如果希望说我可以继续留下来，然后也认为我有这样的价值的话，有没有可能在薪资上面我们可以来做个协商，
是
做个调整，
是、
哦、那这个时候呢我刚才讲嘛 benchmark 很重要、嗯、就是你也不要喊一个说、啊、对方开六万你要开多少，
是、
哦、那我觉得反而很像是让主管觉得说你在威胁他要加薪、哦、那我觉得是跟主管讲是说哎，甚至也可以提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间公司到底已经待多久了。
我们这边也帮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小安老师是从马来西亚然后到瑞士、嗯、
到瑞士
新加坡，
然后再新加坡再回台湾，
对，周游列国了一下，在28岁的时候来到了台湾、嗯、然后在台北金华酒店大概工作了4年之后到32岁然后出来创业做讲师、嗯、
对，
如果我现在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人际的问题，主观的觉得哎，这个公司的文化可能不适合我，我这个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的分际可能太过的在心上去做一些有的没的、嗯、我适合对我的主管表达这种看不见的只有感觉上的人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答案、哦、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不一样的答案，但是我的建议是不适合，
不适合、
哦、因为我们刚才讲我觉得是一个认知嘛、嗯、我觉得这个 Paula 很好相处，我觉得 Zoe 很难相处、哦、我觉得谁谁谁讨厌我，我觉得谁谁谁喜欢我，它其实是一个认知、
嗯、
那认知是一个相当主观的东西、
嗯嗯、
那今天我跟这个 Zoe 讲说我觉得这杯咖啡不好喝，那 Zoe 可能会跟我讲不会啊，这杯咖啡还不错、
嗯、
那我要被你说服吗？大致上很难、
嗯哦、
一旦我觉得这个咖啡不好喝的时候，大致上你再跟我讲说好喝，我也是不见得会愿意试的。所以其实你去跟你的主管沟通这些所谓认知上面的差异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得到一个客观性的结果、哦、因为今天你跟老板讲说我觉得谁谁谁很难相处，那老板告诉你说其实不会啊，其实这个人很好相处啊，他只是、哦、讲话直了一点啊，你要、哦、心放宽一点，不要这么计较，哎，这个时候你也不会说哦，对，是我的问题，不会、
嗯嗯、
那老板跟你一起骂，老板说对，他就是很难相处，他就是很难搞哦，这样子你要忍耐，我们都在忍耐、嗯、然后你就说哦，好，那我不走，我忍耐不可能嘛、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情绪上，很多时候像很多伙伴问我说想要什么样的离职原因你会绝对支持我，因为离职原因有很多种，
是、
哦、有的是薪资哦、有的是这个像刚才讲情绪、
嗯
哦、有的甚至什么这个家庭环境的改变，
是
大致上我最会支持，当然所有的理由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因为转职离职这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合理判断，但是我如果你问我的时候我会绝对支持你的一个叫做你生活上面受了影响、哦、比方说我的孩子、需要医疗的照顾，那我现在呢我可能在偏乡工作，那我的孩子就需要一个完整的医疗照顾，那我就是得离职、
嗯
哦、或者是离开现在这份工作。第二个叫情绪上面的障碍、哦、那情绪上面的障碍就包含了人际关系、或者是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压力大到我已经是无法入睡，我的身体甚至已经出现问题，那我通常听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离职吧，不用想、
嗯嗯、
你就离职，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如果你不现在做调整长期下来会对你有更大的伤害，但是薪水的话我都会跟他讲说你要不要评估一下、
嗯
哦、因为多5000块，但是你有没有确保一件事情，叫你的同事好相处吗，
是
老板好相处吗、嗯、客人有没有一样、哦、这些东西就会比较不一样、
嗯、好，那在离职原因当中钱的部分我们可以说，但是用正面表列的方式说、嗯、那人际的部分因为它就涉及到看不见的主观的认知，这个时候可能不说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嗯、
那如果是个人的因素，比如说家庭啊生活上受到影响，或者是搬家啊孩子等等，这些当然就可以直白的表达、
嗯嗯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离职原因是因为工作的本身、
嗯
不管它是数十年如一日的 没有进展，或是你关心的是未来发展的潜力，或者是说你认为目前的工时太长，或者是你觉得跟过去的想象不太一样，或是自己没有进步，像这种工作上面本质，其实理论上好的状况不应该到离职前才说，应该定期不定期就必须要跟你的主管稍微讨论。
对，
那假设我现在离职原因真的是因为这个样子，每天超加班，像这种工作本质的话，我可以怎么样跟老板沟通？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小安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叫认知不讲事实讲。为什么？因为认知是在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认知就像一个信仰一样，一旦我相信了四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那我就绝对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包四万给我妈。我一旦相信了白色的红包是不吉利的，是白包，那我就不会包白色的红包给我妈妈。即便日本人的白色红包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刚刚您也有提到，这个 Paul 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工时很长，数十年如一日，我每天在做一样的事情，或者我觉得公司没有未来。其实你都看到在讲的叫做我觉得，那这个我觉得就会出现一件事情，叫你觉得跟我觉得不一样。那其实你讲出来的时候，只会去出现一个没有必要的我们叫认知冲突，没有谁对谁错，他就只有一个来争论，你能说服我，或者是你能强迫我接受，还是我能强迫你接受。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就会比较会建议大家，就是以一个职涯规划的角度去沟通。就是我不批评公司，因为这里面的批评很多可能不见得是事实。比方说我跟你刚刚 Paul 讲说，有些伙伴会讲我数十年如一日做一样的事情，但其实有没有可能，其实你根本没有数十年如一日，只是你自己觉得你数十年如一日，
或是你把它做到数十年如一日了。
对，就是你没有想过要优化，你没有想过要用换新的方法，你没有想过要做更好的事情，或者是用更创新的方式去做，那这个东西都可能是才是造就你数十年如一日的原因。但是如果你今天去跟老板讲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今天我去跟这个周围讲说，老板我想要离职，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都数十年如一日，这时候老板甚至会讲，没有数十年如一日啊，我也叫你要变化啊，现在 AI 的年代，我也叫你导入 AI 我也叫你导入自动化啊，你就不学啊。最后讲两个就吵架，然后不欢而散。那我觉得这都让你的离职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结局。那我反而会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决定要离开了，那你是因为下一份工作有更多的创新，有更多的未来性，那与其去跟老板讲说我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你这边没有这个东西，我不如去跟他讲一件事情，叫做老板，我现在我决定要离开，那我决定要离开是因为我接下来去这份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在这上面我看得到我在这未来上面的投入，我可以有成长有学习，一样是认知，但是什么，因为我不是批评对方，而不是因为不是批评对方而导致一件事情，我没有在创造一个冲突，我在做的一件事情叫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叫做 yes 对你是不好的，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不好，我只跟你讲的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做一个选择，它的 positive side 是什么，就这样。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大概就是我们可能在离职之前呢，可以先去做什么样的准备，跟心底上面的一些我们可以去调试的内容。那也想请教小安老师，就是在离职之前，其实我们会遇到的，假设我同组的组员因为我的离职，他可能就必须要交接我的工作嘛，那他的工作量可能第一个会变大，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对方好好的说明，以及在交接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案例故事分享，是建议大家可以先注意什么样的事呢？
其实对于交接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一定要有个计划。那大致上我自己在交接的时候要求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叫工作方式的交接，这工作方式包含了一件事情，就是对上对下。比方说小安之前是主管嘛，那我的上面有主管，那其实我已经在跟我主管共事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稍微摸透了他在乎的点，哪里是他的地雷，他怎么做决策，他沟通在乎些什么。那我在交接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方式也要交接出去。因为刚刚我们的周宇提到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我已经要把这个工作交给我的同事，他要帮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还不完整的交代成功的模式， 我只跟他讲，哦，老板叫你做简报你就知道做简报，我还不教他你怎么做成功几率高，你怎么讲话他会觉得舒服，你怎么跟他沟通，那其实你只会更惹人厌而已。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工作的方式要去做交接，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有的时候我们在交接的时候也会出现另外一个，就是不见得是自己的同事做交接，他可能会是空降主管来做交接，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叫文化相关的交接，哦，文化相关的交接就会是比方说整个公司目前大局的方向是什么，哦，比方说董事长这一两年的方针是什么，哦，也许我的直属上司不是董事长，哦，比方说小安最后我的直属上司是公司的人资长，但是我的空降主管来的时候来交接的时候，我会跟他讲的是在这间公司里面你要注意些什么，这几年董事长常常会问些什么，在乎些什么，然后更重要一件事情叫做现在的权力分配状况如何，
关键的人士是谁，让他知道，
就是，谁可以得罪谁是绝对不能碰的，哦，然后再怎样这个人你也要想办法安抚下来，然后或者是诶老板的心腹有哪几个，哦，即便他有一些工作上面的状况发生，你可能也要知道要如何处理因应，哦，那甚至像我之前有碰过，就是公司里面有一些是上层的一些亲戚在我的这个底下工作的，那在交接的时候我就会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叫这个亲戚进来以后，欸，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老板的亲戚就是很像碰不得嘛，哦，叫国王的人嘛，
皇亲国戚，
但是有些亲戚是能碰的，老板准碰的，老板也想要你碰他的，
是是是，
那这些就是我会在所谓的交接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在交接的时候绝对不做的一件事情叫做认知的传递，哦，其实我相信这两位到目前为止跟我聊到现在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小安一直会讲不断重复认知
这
两件
事情，认知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不会去做认知的传递的原因是因为我刚才讲认知是一个很主观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交接的时候有个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就是今天 Pola 要接我的案子了，哦，接我的工作了，然后我就一直跟 Pola 讲说你知道Zoe很难相处，
嗯哼，
那其实这个东西让他自己去
感受，
感受，因为有没有可能Zoe只是对我很难相处，
嗯，
他就看我不爽，但是什么他其实跟 Pola 可以很合啊，
嗯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在交接的时候把很多自己主观的认知都丢给对方，而导致一件事情叫做这个接的人变到是我不敢做这件事情或我不想做这件事情，反抗性会更大，哦，就有点像是这个你们在104，哦，应该现在很了解大家都缺工嘛，
嗯，
哦，那我常常去上课的时候我都讲缺工不是别人造成的，很多时候是你自己造成的，
嗯，
哦，很多服务业都是这样，哦，我又缺工跟老板讲没人，那新人一来以后第一天我就跟新人讲说你知道吗这份工作很烂，你知道吗客人都很坏，你知道吗我主管很坏，你知道吗公司很爱扣钱，那这个新人刚来一张白纸，哦，刚来是一张白纸，明明呢他带着满心欢喜来工作，
明明蛮有热忱的被讲一讲突然觉得明天想要递离职书，
他甚至没有，他现在你这个作为现在也算是有职场伦理，明天递离职书他可能等一下就跟你讲我去上厕所然后就打个 line 给主管说我觉得我很像不适合这份工作，然后你再来抱怨说哎，为什么新人都待不久，为什么，因为你在工作交接的过程当中做了太多的认知传递而让他更畏惧这份工作，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做离职的交办的时候我自己很在意的点是这三件事情，那当然工作的交接这些是必然的，哦，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清楚的交接工作的方式，清楚的交接整个大局的状况，到更重要一件事情要回避自己所谓主观认知的这个转换、啊，我觉得这个是要注意的事情。
好，所以总结以上其实提醒大家三点，两件事情是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必须不要做的，就是我们认知上的传递，包含是我们可能对于工作或对于组织的一些情绪上的东西，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嘛，那另外两个重点呢是工作方式上面的交接，包含是对上对下的语言， 第二个是这个文化的交接，整个权力组织的分配、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需要小心的，这些东西呢是我们尽可能可以在交接的时候说的详细一点，可以帮助未来公司好运营，或者是帮助我们同事好工作、这个是出发点，是为了这样。其实台湾人一直都有个文化，不知道老师认不认同，就是大家都会说啊，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那有些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目的不是为了真诚，而只是心里在想的是啊，我可能以后还会在同行业同个产业去碰到这些一样的人，或者我需要人家帮我说好话。小安老师会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吗？
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的我
是
可能不会这么认同，会觉得啊你就是不敢讲，但是其实当你越来越成熟以后，你真的就会发现像刚刚周瑜讲的，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不见得一定要讲到这么近，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许也是你自己在不同的阶段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接收。举个例子，我在大学的时候，大学在瑞士念饭店管理，那我们要实习，那我第一份实习就在金华，那我在金华实习在铁板烧，那我在实习的时候是这个 SARS 那一年，所以我才大概做了4个月实习我就离开了。那其实我刚到金华的时候有很多适应不良，我很想看你在瑞士学了饭店管理所有的那种理论的东西，
是
然后你到现场，对，然后你到现场看怎么跟理论不一样、然后呢公司学校带你去参观瑞士的这些欧洲的这些五星级饭店、那你就觉得哇这个才叫做五星级饭店，那你到台湾来就有很多对于五星级饭店的一些梦碎的感觉、
泡泡破了
对、那我在这个饭店里面就常常会跟主管吵架，跟总监吵架，那甚至我在离开这个饭店的时候，实习离开的时候要写这个实习的评鉴嘛，我的实习评鉴书给了金华是0分，然后甚至我留下一句话叫做这不是一间五星级饭店，我绝对不会回来、那我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其实我是马来西亚籍，所以我本来大致上也预期自己不会来台湾工作，
对，
我就回去念书了。但是什么28岁我从新加坡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要回到台湾来工作的时候，最积极争取我的公司就是金华，
当时的
0分，
对
对。但是当我回金华以后，如果你现在问我说小安你在28岁你回到金华的时候你在看金华还是0分吗，我会跟你讲说那个时候的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因为我的成熟度不一样了，我已经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已经知道理论跟现实上面其实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落差的，那这些落差你必须要包容它，甚至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常开玩笑说这个年轻的时候我常会觉得是这个叫万人皆醉我独醒、然后当我比较成熟快到30岁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原来我年轻的我是叫做万人皆醒我独醉，
是、
那所以刚刚周瑜讲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你未来的职业里面成为你的贵人，甚至现在有的时候我有一些这个学生、他是资历比较深的伙伴，那他在跟他下属沟通的时候，可能或者下属要离职或者他要逼他下属离职的时候讲话都很狠，我都跟他讲，我说你、要学会一件事情叫做有可能有一天他会回来当你的主管，
真的，真的，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叫上面越来越年轻了、高层越来越年轻了，那这个接下来呢你可能想说你现在把他撵走了，5年后他回来当你的主管你怎么办、再来我说就他不当你的主管他当你的厂商、他当你的供应商那你怎么办、他今天他是你合作单位的采购你怎么办、那我说更好笑，我说更不用提啊，在工作上有没有可能今天你就是卖保险的、过几年后你要卖一个保险给一个客人才发现一件事情，这是他侄子他老公他男朋友，哇我说你这个生意要不要做、
真的很难、
为什么今天小安在分享的时候一直讲认知这件事情跟事实要分开，原因是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认知会依照你的年纪去做调整，那不要急着一定要一股脑儿都把自己的认知的这个负面情绪丢给别人，尤其在职场，我一直在讲职场是一个成人的环境，你表现的越像一个成人别人也会对你越像一个成人，但是你表现得越像一个孩子人家就会把你当个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正常的对话正常的沟通就不会产生，所以我觉得强烈的建议大家要记住，就是要离职的时候尽可能还是要留下一个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谄媚， 但是我们可以留下一个我们讲中立的一个印象，就这个年轻人也许不好不坏，但是至少什么成熟。你不尊敬你的主管，我最近很喜欢这句话，你不尊敬你的主管，你至少要学会一件尊重他，尊重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甚至比你资深，那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为你在未来的职业加分。
嗯哼，其实在工作的事项当中啊，就是要避免你不交接，因为有的其实第一个他懒得交接，第二个他随便交接，第三个他只交接那10%，好，剩下的他觉得那个是反正后手会来接，他自己该承担的事情，所以其实该有的这个工作项目是如实的能够条列出来。小安进阶盘已经告诉大家说，工作方式、眉眉角角、文化氛围、关键人士的掌握，这个很重要，然后在交接的时候啊，要避免交接你个人的认知，还有就是要避免怂恿同事说走吧，我们离开这家公司。你的离职是你个人的事，但是别人要继续待在这家公司有他们其他的这个个别的考量。还有一个我想要也想听听小安老师的建议，通常在离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直接跟直属主管，还是跟大老板，还是跟 HR？ 好，这个有没有这三个角色里面的彼此的互相尴尬？
其实我觉得要跟谁做离职面谈这件事情，当然有的公司有规定，
对，
比方说你就是先写离职单到 HR， 然后再给你的直属上司跟你做名字离职面谈。那其实刚刚小安也有跟两位有分享到，其实不管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在台湾，我在离职的过程当中，我都很要求自己要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写离职信或者是写这个离职单之前，我一定会跟我老板先做一次一对一。
这个老板是直属主管，对不对？
直属
不是跨越他的上
级，不是跨越他的上
级，千万不能跨越。
我不会讲说一定千万不能，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要做这个决策，第一时间要影响的人就是你的直属上司。
是是，
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举个例子，就是今天我们的Zoe结婚了，然后呢他也要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他不跟老公讲，先跟老公的爸爸讲。
这个月
比方说你们今天你想要搬家，搬到某一个城市去，那你不先跟你的老公商量，你就先跟这个岳父商量。那在跟岳父商量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哎，那老公就会觉得那你都没有跟我讲过啊，那你反而让我觉得我很像是外人。我的概念都会是我会先跟我的主管沟通，然后先让他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我都会跟我的主管讲，我在跟你谈的时候其实我已经 80%
确定
make my decision already， 我已经做好决策，但是我这 20% 的时间是因为我会跟你来聊，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你能够给我一些 blind side 的 advice，就是所谓盲点上面的建议。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告诉我的主管说，好，我做这个决策的事实点是什么，我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我现在决定离开了原因是什么，然后我想要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会问问他，那你觉得呢？那当然有的时候我的主管会 disagree， 他可能会不赞成，他会给我一些他的想法等等的。那我会跟他讲说，好，我听完这些想法以后，我会回去思考。当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不希望我的直属的上司在我离职的时候是最后一个知道。
这件事情万万要避免，对不对？
因为他会很难看。
是，
你想看 HR 知道了，你的大老板知道了，董事长知道了，总经理知道了，全公司人都知道了，最后一个知道是你的直属上司的时候，其实在公司里面你就让你的直属上司位在一个很困扰的位置。因为大家就会开始怀疑一件事情，叫做他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他的员工要走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为什么他的员工对未来有其他规划他竟然不知道。对你在未来刚刚讲日后留一线这件事情都会是一个缺失。当你今天又有机会再见面的时候，或者又有机会在公司的时候，这个主管就会想一件事情，要离开的决策你所有人都讲，就只有我不讲。那会不会现在你又有很多的想法，其实你所有人都讲但是你没有讲，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猜忌，那合作上就会碰到问题。
那我们刚刚说千万不要越过你的直属上司，那小安老师好像觉得好像说我们不会说千万不要，难道有例外的情况吗？还有就是我同事之间跟我很好的Zoe，我可不可以先告诉他说我跟你讲我想要离职，但我交代他不能讲，结果通常这样，我跟你讲你不能讲就全天下都会知道了。所以两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说千万不能越过你的直属主管，还有一个是我适合跟我的姐妹淘先跟她说吗？
我先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叫我适不适合跟我的姐妹淘说。我如果跟大家讲说不能说，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做不到。
对，一定他全世界都会知道。
做不到，就是你，我跟你讲是你不能跟你自己最好的兄弟讲、哦、这大致上做不到。我也想要提醒各位伙伴，就是什么时候讲、嗯、就举个例子，我要离开清华的时候，其实呢我跟我的主管已经谈了很久了、
嗯
哦、但是我的员工是在我最后的一个月才知道、
嗯、哼，
已经是我已经跟我老板都 everything confirm 了、
嗯、
然后最后才知道，他们是最后才知道的。那其实我跟我的员工关系很好、嗯、
是是，
那我大可私底下先告诉他们、
哦、
但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先私底下告诉他们，是因为永远有变数。
嗯，
哦，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我因为薪水关系我想要离职，那我现在跟周讲，我跟你讲，别人愿意花六万五挖我，我跟你讲我就要走了、哦、两个礼拜后我老板帮我加薪
八万
变八万、嗯、然后我跟周讲我不走了，这你也尴尬不是吗？那为什么不等到定案之后、
嗯、
你再来说这件事情？
而且如果你已经是主管的话，你后来才告诉部署，其实这可以让整个部门的那个人心比较安定一点、嗯嗯、
对。那这是第一个，像我在一个月要离职前让我员工知道的原因，就是我要让他知道接下来的布局是什么、
嗯嗯、
谁会来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哪些案子继续你要这个跟谁报告，这样。因为我已经都 prepare 好了，我才能计划一件事情，叫做好这个案子谁要跟谁追踪，这个案子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这个案子接下来谁要负责，
嗯嗯，
等等等的。就像刚刚 Paul 讲，员工才会有个安心感，叫做、嗯、哦，老板不是丢个烂摊子他就走了。
嗯，
那至于刚刚讲到说跟大老板这一件事情的话、
嗯、就跟直属主管有没有例外，是你可以不用直接跟主管讲，这是跟谁讲，这什么样的情境？
我都会建议第一时间一定是先跟直
属
主管讲。
嗯、
那什么情况下我会说直属主管讲完以后，我会跳过直属主管去跟大老板沟通？
嗯，
这是什么情况下？是我的直属主管，因为常常都会讲 last day， 会谈最后一天。
嗯，
重点是什么？直属主管永远不让你有 last day。
哦
哦，有的主管就想着我用拖嘛。以拖代留，
哦，
以拖代留嘛，
是是是，
就是我现在也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小安的人，那我又需要小安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你讲，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然后怎么，你找他，他就永远消失，你找他，他就永远不理你，哦，因为他已经知道你要找他，就是要谈 last day，
嗯，
所以什么，他就避而不谈，然后呢，他就当作没这件事情。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因为他会影响到你下一份工作的衔接，
懂懂懂。
那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就必须要越级的，可能去找你的 HR，
嗯哼，
哦，或者是去找你的这个真正能够做决定
的主管，
对，然后让他知道说我已经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已经告诉过他我的这个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开始 ，but。我目前没有任何可以交接的 plan。 其实我会去找我大老板沟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要问我没有交接的 plan。 就想想看，以后就是刚刚我讲我要离开精华的时候，最后一个月我可以跟我员工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想看，如果我的直属上司一直避着我，他也不跟我谈谁要接我的棒，然后接下来这些专案到底有哪些，我身上的专案要交给谁，要不要继续做，他都不讲，然后也不跟我讲 last day， 那我就没办法让我的员工有办法安心。那长期下来其实对整个团队是坏事，然后我又一直心急如焚要去接新的工作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需要去找一个可以 make decision 的人，或者是强迫我的主管做出决策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也必须让伙伴们知道，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难免他一定会出现所谓的冲突，
嗯，
哦，因为你在越级嘛。但是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必须要确保我的交接是顺畅的，所以我来确保公司接下来的营运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受到影响，所以我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只是单纯的说我想要陷害我的主管，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
或我不爽他，我就想要算了，我越过他了，这样子，
不给你面子，这个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其实在转职之前、离职之前的这个工作交接，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后一天，把它完成嘛。
嗯、
那综上所述，其实老师刚刚帮大家分享的做一些内容的，其实都是确定要转职了我们该怎么做，以及这些交接还有心态上的调整的部分。那其实下一集就会再告诉大家说，转职之后其实还有更多的心态，或者是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像是会紧张啊，或者是不适应啊，跨领域会觉得对自己不自信等等，这个在我们下一集都会帮大家分享。所以在最后请老师帮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做一个转职规划书送给大家好吗？
嗯，给大家三个提点啊。
嗯，
第一个就是离职的时候你可以针对事实跟对团队的影响针， 但是在认知上面你一定不要相信你的认知是真的、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记住交接做好是为了让你在接下来的职涯，在你接下来在这个领域甚至你的人际关系可以留下一个不错的分数，它不是只是为了帮公司而已。你一定要理解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比对公司还重要，因为公司总是有 training 可以 cover 过去，可以教会这些人的，你做好的交接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留下一个好的印象。那最后一件事情一定要永远记住，就是永远有机会会碰到的，我们要尽量避免成为恐怖情人的这件事情、哦、所以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要多想想，就是好日后我们还会需要有一些正向的关系的连结，怎么样去维系这件事情很重要、
哦、好，那在今天这一集啊，非常谢谢小安老师在刚刚尾声还特别帮我们做了一个收敛呢，就是在转职的季节当中，当我已经决定我要转职了，我如何能够漂亮的、跟对方说分手。今天非常谢谢小安老师，也谢谢 Zoe 的参与，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